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常常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就知道，我们最珍惜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朋友。现在来到录音室里的是来自国内的一位姐妹，也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特别请她接受我们的访问。海伦你好。
你好，朋友你们好。
很感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非常高兴能来到生命之光，和各位听众分享我信主的经历。
是的，海伦，您第一次听到人谈论有关于神的事情是什么时候？
准确的来说，第一次听到神的事情是在高中，那个时候是我的历史老师告诉我圣经，因为他的女儿在英国留学，去了一个天主教的中学，说那个学校呢，每天都要学习圣经，我非常的惊讶。
是的，还记不记得当初听到这方面的信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
我从来就是一个有神论者。我从来不怀疑这世界上有神，但是有几个神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最大的我不知道。所以当我听到他的孩子在英国留学，每天要学圣经的时候，我的印象就是在那儿有一个西方的上帝来保护他的女儿。
在第一次听到有关于基督信仰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什么样的事情促使你想要主动的去追求认识这位上帝呢？
我后来上了大学，上了大学以后，我的专业是英文专业，所以我会常常和教我英文的外教在一起，我参加了各种各样外国人的团契。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信主，我们家是拜偶像的，我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拜偶像者。因为我从小就知道这个世界不可能是人在操作，所以呢一定是有神，那么不管是哪个神灵，在我里面都有个恐惧。唯独我参加基督教团契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这个神啊好温柔啊，而且我在那个团契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当然这个不足以我要相信耶稣，只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感觉到被爱，所以我就很想去了解这个神。
您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凭据？这位神真的能够跟你沟通，继续的让你感觉到他是很爱你，他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想这个是每个不信的或者是初信的人都会问的同样的问题，怎么样可以确定神真的是存在？直到我信主受洗了第四年，我还常常的来围绕这个问题，他真的存在吗？因为在我信主的四年发生了很多人生的变化。不过可以这么讲，每一次发生变化，我都看到我每一次都被神的大手救离一切的这些险境。所以我相信，如果是人靠人的智慧永远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只有凭信心才能够看见神的存在。
海伦，可不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现在您跟上帝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想从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就是我对神的关系。当我心情很好，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我可以天天赞美他，我可以天天述说神的大爱。当我在困境，在失落，在沮丧的时候，我是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女儿，我会不想祷告。不想祷告不是因为我否定他的存在，就像我所说的他一直存在。不想祷告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我该向他要什么， 我该怎么样去讨这个神开心，或者说，我该怎么样去跟神诉说我的困难？那么我感觉我是远离他的。第二个层面是神对我的关系，神对我的关系呢，非常的奇妙，就是他是一定不会离开我，不管我变成怎么样，他总是爱我。不管我再怎么个不理他，再怎么个不祷告，再怎么个怀疑他，他的恩典总是充充满满的。所以站在这两个关系，你可以看到人的软弱和神的不变。
刚才你在描述的时候，让我感受到，就是神跟人的关系，神跟你的关系，好像是一位父亲跟女儿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对，但同时也是一对恋人的关系。
哇，很特别。
对，非常特别。我曾经记得有一个祷告。我说，神呢，在我得到你真正赐给我的婚姻之前，能不能让我先跟你谈恋爱，然后再让我进入婚姻？所以我常常会感觉神就是我的良人，
这个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可以跟他耍脾气。
啊哈哈哈哈！哦，我很好奇，在你这样祷告之后，耶稣是怎么样回答你的祈祷？他真的让你感觉到你们的关系更亲密、更特别吗？
很特别。祈祷完了以后，我的生命中多了两个闯进我生命中的男人，让我的生活支离破碎。不过每一次，在感情发生变化的时候，我却很巧妙地发现，耶稣总是在我的旁边安慰我，把我从苦境中带离，把我从感情的破碎当中呢，能够享受他跟我亲密的关系。所以我很确定的知道，那个祷告影响了这几年我整个的感情生活，我知道它是真实的存在。
在我听起来，就好像是当你做了这个祈祷之后，神就通过赐给你一位朋友，然后通过这个朋友的关系来反照，来体会神跟你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对，让我感觉到，其实在世界上。没有一种爱能够使我满足，只有耶稣的爱。正是因为这样，也改变了我对婚姻的看法。因为我知道很多女孩子会有一个童话式的婚姻的美好的想象。正是因为那个祷告，让我在感情生活各个方面得到了很多的破碎，以至于我发现，哇，原来婚姻如果不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如果你不先会跟神谈恋爱，你是很难成为一个好的妻子，或者是你不太可能能够得到一个从天而来的祝福。
哇，听你这样讲起来，就是神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带着你，来帮助你走向一个更成熟的心态，一个更成熟的人生，是吗？
我相信应该是这样。
哇，很特别，真的很感谢你跟我们的分享。
感谢您邀请我有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圣经朗读，诗篇第31篇。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倚靠耶和华。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 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四围都是金鹤，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耶和华啊，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耶和华啊，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那撒谎的人逞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
17岁的栗子早上起来，一如往常的打开电脑上网浏览。 他很惊讶地发现，有人拍了一段他的短片放在网上，标题是《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这个8秒钟没有声音的短片有400万人点击，几千人留下评语，其中没有一句是好话。有一个人甚至建议他，干脆在头上放把枪，把自己打死算了，为这个世界做件好事。可怜的栗子，从小就因为她的外貌受到很多人的排挤跟欺负。她是一个早产儿，她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没有羊水包裹，生下来就得了一种怪病，不管怎么吃都不长肉。他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长到25岁还不到29公斤，而且他一只眼睛是瞎的，免疫系统很弱，体力也比一般人差。他出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他的父母，这个孩子可能以后不会说话，不会思考，不会走路，也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说，我们要带这个孩子回家，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爱他、养育他。结果医生的推测错误，栗子在他父母很悉心的照料下，除了骨瘦如柴、身体很弱之外，倒也正常的成长。他的父母不因为他情况特殊就溺爱他，而是把他当成一般的孩子来教养。所以栗子一直到5岁进幼儿园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第一天上学，小孩把他当成怪物，不愿意接近他。栗子伤心地回家问父母：“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他的父母说：“你没问题，你唯一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你长得比较瘦小。把头抬起来，你带着微笑回去，继续做你自己。慢慢的，你的朋友会发现你其实跟他们没什么不同。”栗子的父母还有他的2个妹妹，一直是他成长过程里最大的精神支柱，再加上教会，还有亲戚朋友，他们的爱织成了一张坚固的大网。每当他受到打击、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拖住他，为他打气。进入青少年期，因为他渴求被朋友接纳，他的外貌开始很困扰他，他觉得自己奇丑无比，所以每一天睡觉以前都祷告求神医治。希望一觉醒来就会变得正常，但是他很失望，神一直没有答应他的祷告。那天早上，当他看到网上恶毒的评语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坠入谷底，觉得自己就像是泥土一样的低贱，没有价值。在极度的伤痛中，他的父亲告诉他：“你要原谅那些人。”栗子第一个念头是不可能的。在无数的祷告之后，他领悟到那些人可能自己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会借着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得到一些快感。他哭了又哭，对自己说：“人生在我的手里面，我可以选择哀伤，我也可以选择快乐。”我可以让这些不了解我的人毁了我，我也可以让他们成为扭转我人生的助力。我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回击。他决定奋发向上，让自己更优秀，证明给讥笑他的人看他们是错的。他为自己设下了4个目标：念大学、出书、有自己的事业跟家庭。而且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演说家，他也更加的仰望神。他相信神要他出生，一定有一个目的。 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他说，我虽然一个眼睛看不到，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呀。我虽然骨瘦如柴，但是我有一头又浓又厚的头发。他不跟别人比较，不看他没有的，而是看他所拥有的。结果在他22岁的时候，他不但大学毕业，还出了2本书，也到处巡回演说，用他自己的例子鼓励别人奋发向上。他当初所设立的目标几乎都达到了。例子倒过来感谢当年在网上放影片霸凌他的人，那段经验虽然痛苦，可是却激发了他向上的动力，为他的生命开创出新的局面。他也深深地感谢神，他不再求神去医治他的怪病，他反而觉得这是神给他的祝福，因为这个病使他更坚强，更有韧性，他提前学到很多人生的功课，让他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在世俗的眼光里，栗子曾经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丑的不如去死的女孩子拥有一个珍贵的宝贝，那就是神的爱。神的爱透过他的父母，使他在不被人接纳的环境里健康的成长。神的爱使他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活在别人的评断中。神的爱给他力量，渡过难关，追求梦想。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在世俗的眼光中浮沉，抓不住自己的价值？希望您也能够拥有栗子心中的珍宝，靠着神所赐的大能，活出您美丽的人生。我是何云。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家庭能够充满着幸福、快乐和平安。但是从哪来的幸福，哪来的快乐和平安呢？上帝告诉我们说，如果您能够把自己的信心、盼望和爱心建立在上帝之上的话，您就会有永恒的喜乐、平安、永恒的幸福。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是美国艾比林基督教大学生物系教授边君辉博士和他的夫人高青女士。君辉，上帝讲的这个盼望两个字，其实世人常常在嘴边提着，但是往往我们不能够体会这盼望带来的这个上帝讲的这个盼望究竟含义有多么的丰盛。可不可以请您举个例子，这个盼望究竟可以给人带来多么深厚的力量？
我想讲一个，就是最近在一所著名大学进行的一个生理的实验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群生理学家用动物做了一个耐力的实验，他们用的是这个挪威大田鼠，他们把这种大田鼠呢放到水里面，那么这种大田鼠呢就游泳，然后等到游很长时间以后，他们很累了，就在水里挣扎，然后坚持着就是不被淹。后来呢，看他们这些生理学家要计算一下，看他们能够游多长的时间，所以他们对这些大田鼠进行这种监测的时候，使他们特别吃惊的是，这些大田鼠在水里边可以持续的游泳，一直到最后的挣扎呢是7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他们对第二组大田鼠又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就是把前面的这个过程呢稍微改动一下，就是他们监测着一些大田鼠呢游了快7个小时的时候，也就是在他们精疲力竭的时候，他们把这些大田鼠从水里面打捞上来，然后放在平台上，只放几秒钟的时间， 然后再把这些大田鼠放到水里去，然后他们想看他们到底能不能继续能游多久。那更让他们吃惊的是，这些大田鼠从它一开始在水里，一直到这个被救出来了一次，然后一直到最后他们挣扎的最后一刻，总共的时间是快20个小时。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些大田鼠之所以能够游更长，明显的更长的时间，是因为他们曾经被救过。所以再把他们放到水里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种盼望，他们也可能被再一次救，所以这些大田鼠就可以游很长很长的时间。实际上有盼望的人，那身上会有一种他们连他们自己都不能想象有的那种力量。
呀，这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不要讲21个小时，7个小时我可能也游不到。不过您刚刚讲的这个是，这个田鼠能够游得这么久，是因为它盼望它被救。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上帝说我们的盼望是要建立在对他的盼望之上。我不知道对上帝的盼望在你们家庭生活当中怎么样给你们带来一种可以做到你们平常做不到的这种盼望带来的力量，有没有实际的一些经历？
我来举一个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实际的经历。我今年6月份去中国北京看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我非常非常的想向我的爸爸妈妈传神的福音，可是因为回中国北京全家回去的路费的费用非常的昂贵，所以今年我终于可以负担得起回一趟中国北京。我已经离开中国北京12年，所以在12年中间，做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一直在替我的父母祈祷，希望他们能够相信神。所以当我回到中国北京，我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想把我知道的神的福音全部的都传给他们。有一次我们全家去八达岭爬长城，爬长城回来之后，我一看表才只有3点半，看到我的妈妈还没有做饭，我就赶快跑去厨房跟她一块儿做饭。我的妈妈说，你已经这么累了，快去休息一下，你休息我会很高兴的。可是我盼了12年回到这个家，就是想花时间跟她在一起，让她感受到神把我是怎么样改变过来的，让我能够有到机会跟我的妈妈重新母女一起做事情。所以呢，我告诉我的妈妈，我说我呀真的是不累，对我来说最享受的就是能跟你有多的时间交流，跟你有多的时间说话。我妈她就说，你还是去休息吧。但是我没有去，我就一直跟我妈在那儿把饭做完。所以后来我的爸爸就问我说，难道你真的不累吗？听众朋友们，告诉你，我是真的不累，因为我的注意力放在和我妈妈花更多的时间，跟她交心，跟她交流感情，所以我的腿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所以我没有感觉到爬山的疲劳。
要高兴，我非常的感动。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自己对父母亲都有很深的孝敬、感恩、孝顺，去爱他们的心意。当我们真的把盼望建立在上帝之上，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得到上帝的好处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做出我们平常自己都没想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刚才您讲的这个故事。各位听众朋友，相信您和我一样，我们都希望家庭能够幸福快乐，但是上帝要给我们家庭带来的祝福，带来的快乐是什么呢？希望您我从今天开始，我们把上帝的盼望放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不论任何的好处，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帮助，能够仰望上帝。请您试试看。钟辉高清，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故事。
谢谢，
希望以后你们常来好吗？
好。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小学四年级，我认识了神，也一直在教会中成长。但到了大学时代，跟了不认识神的先生相识结婚，渐渐地我对神的依靠就淡了。很多时候，我总是不理会神的声音而偏行己路。人一旦离开了神一段时间，就会自以为无所不能，不必再依靠神了。毕业后，我在一家医院担任精神科的社工人员，我的工作是辅导精神病患的家属，评估及协助他的家人如何去面对处理精神病患。我用了我的专业，也用了我的爱心，每天周旋在家属中间，但随着家属的情绪起伏，低档也一起沉沦。大家都知道，有些严重的精神病是不容易好的，有限的药物，有限的收容场所，都不能应付及解决家属的重担。记得曾有一对老夫妇跪在我的面前，求我赐他的孩子死，因为他们已经年纪大了，其他的子女邻居都无法接纳他们的生病的孩子。诸如此类的心酸故事一再的重演，每天面对这些人的无奈、心酸、无助，自己的情绪不知不觉的也一点点的被腐蚀了。等到我发现自己的心再也笑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的时候，为时已晚。许多夜里，我必须要依靠着安眠药才能够睡一觉。但身为专业人员，我又不便向人求救。后来因为先生创业需要人手，所以我借故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我像石膏般的心一点也没有办法复原，它不仅影响了我的睡眠，同时也阻隔了我跟正常人交往的社交能力。我经常会从太亲密的人际关系当中退缩出来，曾经暗想，再这样下去，不如死了算了。因为害怕朋友们、家人们会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冷血动物，没有爱人的能力。神很奇妙的把我带来美国，借着再次规律的上教堂、参加查经、崇拜，借着一次次神自己对我说话及圣灵的力量，不知不觉的我的心得到了医治，也复原了。当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可以跟人同哭同笑，我是多么的欢喜快乐，因为我知道自己再次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也真正的回到神的怀里、神的殿中了。真的诚如诗篇里面说的，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也是医治的神，他有能力医治我，相信他也能够医治帮助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想和您讨论一下耶稣的教学理论。我曾经看过这样一幅漫画，漫画里的小男孩说，我今天教我们家的小狗吹口哨了。小男孩的伙伴问他，奇怪，那我怎么没有听见你们家的狗吹口哨呀？小男孩说，我说我教我们家的小狗吹口哨了，我并没有说小狗它学会了呀。听众朋友，有多少时候教学的失败正在于教的人教了，而学的人没有学会，无端的造成了精力的浪费、资源的浪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边，耶稣给前来听他讲道的人说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里的，土既不深入，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比喻说的其实是学习，是学习中人们领受道理的过程。耶稣后来对他这个比喻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让我们认识到学习者的几种类型。第一种学习者是学而无心，经不起干扰，他听道理就如同种子撒到了路边，被飞鸟吃去了。这种人受到外界的恶意干扰，人家说道理也听不进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了。第二种人学而无根，经不起考验，他听道理暂时是听进去了，可是根基很浅，经受不了考验，就如同撒在石头地里的种子，根基非常浅，太阳一晒立刻就蔫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喜欢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第三种人学而无痕，经不起疑惑，他听道理就如同种子撒在了荆棘里，这荆棘象征着各种外在的诱惑、思虑、迷惑，这些外在的干扰一来，他学习就半途而废了。撒种撒在荆棘里，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以思虑、有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第四种人才是学而有成，这种人的学习就如同人撒种撒在好地上，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听众朋友，作为学习者，希望我们都能够做第四种人。那么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前面的三种情况中吸取教训，不要让干扰和冲击妨碍我们，不要让困难和患难吓住我们，也不要因各种思虑和迷惑困扰我们。我们要把自己变成肥沃的土壤，不但能够让好的道理生根发芽，而且最终还要结出果实，结出几十倍、上百倍的果实。作为教学者，我们应该留心学习者的心理状态，看有什么原因妨碍他们的学习，从而我们可以因地制宜地实施教学，如此才能够教而有成，学而有效。这就是耶稣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学理论。我们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Darkness. 心丑小鸭。小朋友都知道丑小鸭的故事，今天这是个新版的丑小鸭。这只丑小鸭认识上帝，希望你会喜欢这个故事。池塘旁边有一只鸭妈妈正在孵蛋，不久蛋壳接二连三地裂开，一只只黄色的小鸭们破壳而出，毛茸茸的小黄鸭嘎嘎嘎地叫着，鸭妈妈好开心啊。耶，窝里怎么还剩下一颗蛋呢？鸭妈妈继续耐心地孵蛋，虽然这颗蛋好像比较特别，跟别的蛋也长得不太一样，但是它仍然坚持下去。终于蛋壳破了，小鸭子露出头来。哎呀，这个小鸭子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呢？鸭妈妈心里才这样想着，池塘旁边其他的鸭子却七嘴八舌地嚷着，啊，好难看的小鸭哦，它不是你的孩子吧，你把它赶走吧。老鸭子也说，嘿，看看它会不会游泳就知道是不是你的孩子。于是鸭妈妈带着小鸭们下水，那只难看的小鸭游得很好，鸭妈妈松了一口气，但是大家却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做丑小鸭。面对大家的嘲笑，丑小鸭觉得好孤单，没有鸭子喜欢它，也没有鸭子想要跟它在一起玩，大家都把它当作取笑的对象，甚至欺负它。哇，你看它长得多么奇怪啊，真丑呢，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丑小鸭。丑小鸭流着眼泪痛苦地祷告，上帝啊，我为什么长得这么难看？为什么没有人爱我？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呢？上帝啊，你是我的造物主，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为什么把我造得跟别人不一样呢？上帝对他说，你是我手中的杰作，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认识你，我爱你，你并不孤单，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与你同在。你的父母家人离弃你，我却收留你，你是我的宝贝。于是丑小鸭擦干了眼泪，他相信他是上帝手中的杰作，别人不能明白上帝的计划，所以才会欺负他。他从自哀自怜中走了出来，他接纳自己的不同，用感恩的心迎接每天的日子。有一天鸭奶奶来探望他们了，哇，我的乖宝贝，看看奶奶给你们什么好吃的，快来吃哦，新鲜可口的小泥鳅哦。小鸭子们一拥而上，丑小鸭在一旁安静地站着，只看见小鸭们抢着吃，鸭奶奶也故意装作没看见它。丑小鸭转身向上帝祷告，上帝啊，他们都有奶奶的疼爱，求你怜悯我，不要让我嫉妒他们。上帝温柔地对他说，所有的人忘记你，我却永远不忘记你，我是保护你的，保护你的永不打盹也永不睡觉。丑小鸭一睁开眼睛，一只小泥鳅从池塘里跳出来，正在它的脚前。丑小鸭抬头说，谢谢你，亲爱的上帝。后来上帝对他说，你要离开这里，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正如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丑小鸭离开了他所熟悉的池塘，展开了他的流浪之路。他中途遇到许多的危险和困难，上帝都信实地保护他，拯救他，为他预备食物。在寒冬来临的时候，上帝为丑小鸭预备一个温暖的小窝，做他的避难所。春天来了，当丑小鸭醒过来，看见发嫩绿的草地与枝叶，他忍不住赞叹上帝的伟大和保护。他伸伸懒腰，展开翅膀，咦，他发现自己可以飞翔了耶。他兴奋地大声欢呼，哇，我会飞了，我会飞了。他飞呀飞呀，当他飞到一个小湖旁栖息喝水的时候， 他发现水中的影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咦，这不是一只天鹅吗？有几只天鹅游近他，亲切地和他打招呼。岸上的小朋友也指着他说：看哪，好漂亮的天鹅啊！他想起上帝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你是我手中的杰作，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你，认识你，我爱你，你并不孤单，也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与你同在。你的父母家人离弃你，我却收留你，你是我的宝贝。丑小鸭再次流下了眼泪，这次是感恩的眼泪。他轻声地说：谢谢你，上帝，我真的了解，我是你手中的杰作，我是你的宝贝。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手中的杰作，是上帝的宝贝。当你的朋友拒绝你、取笑你、轻看你、羞辱你，不要怕，也不要难过，你是上帝所钟爱的宝贝，他永远爱你，你是他手中的杰作哦。在别人的眼中，也许你是一只丑小鸭，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一只美丽的天鹅。诗篇139篇当中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当中，你已经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小朋友，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一个会犯错的罪人，变成一个有上帝荣耀的圣徒。只要倚靠上帝，相信主耶稣，我们就可以从丑小鸭变成天鹅，拥有美丽的生命哦。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跟您一块学习的主题是向上看，往前走。要体会向上看的好处，得对照向下看的结果。向下看限制我们的视野，缩短您我的步伐，减缓我们的进度，降低您我的信心，甚至让小拦阻变成大障碍。向下看妨碍您我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帮助引导别人前行。我们如果常常往下看，还自以为能够帮助别人的话，迟早会明白耶稣的警告：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向下看容易叫人忽视美景、进步、人和一切美好的人生事物，叫人遗忘了夕阳美在何处，老鹰飞翔的英姿何在，小鸟啼叫声和溪水潺潺的奇妙在哪里？人向下看，便只注意自己，何时何地都想着我、我、我，一天到晚做这做那，就是为了成为人上人。 要不然就是老念着自己的不舒服。斯尔伯曼先生说，人用全副精力包装自我，会发现这个包裹真小。向下看久了，只会看到自己和别人不好的一面，反而看不到迈向更美好明天的机会，使您我感到挫折和沮丧。向下看久了，很容易生出三种生活态度。第一，老是往坏的方面想。第二，总是抱着悲观的态度。第三，不是忧愁东就是忧愁西。当我们确实知道了向下看的后果，才会明白向上看的确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向上看，展开地平线，开阔视野，带来鼓励与希望。向上看，好似重获自由，不再受自我的束缚，开始真正的与家人朋友一起生活。向上看吧，好好使用今天，让今天充满祝福与爱。向上看，好好看看别人，去发现那些跟我们有相同兴趣的人有多少的优点。就像前些年大家流行引用的话说，最好的人也有缺点，最坏的人也有优点，我们何必议论别人的是非呢？向上看，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当人注意别人优点的时候，就没有时间自卑自怜了。全心全意向上看，有助于我们往前走。圣经是最好的一本人生自学手册，其中的诗篇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上帝而来。我们最大的能力就在您我能够选择，我们要不要向上看，有没有迈向自己的目标，愿意不愿意给别人带来祝福，是您我自己的决定。各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向上看，手牵手往前走，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 以及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0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0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